有一个地方，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，唯有大人找不到它。有一种真实，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，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。毋庸置疑的经典，永不落幕的传奇，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
这个水手头是不是有着顶好的风度，可又毫不自觉？这一点不恰恰是顶好的风度吗？胡克记起来了。你得证明你不知道自己有良好的风度，才有资格加入波普俱乐部。胡克狂怒地大吼一声，向斯密的头举起了铁爪。可是他没有把斯密撕碎，一个念头止住了他的手。为了一个人有好风度而去抓他，那算什么呢？那是恶劣的风度。不幸的胡克一下子变得有气无力，像一朵被折断的花儿一样垂下了头。他的喽啰们以为他现在不爱他们的手脚了，立刻就放松了纪律，狂醉般地跳起舞来。这时的胡克顿时振作起来，像一桶冷水浇到了头上，所有软弱的表现都一扫而光。
别叫了，你们这些混蛋，
他嚷道，
要不我要勾你们了。
喧闹声立刻止住了。
孩子们都用链子锁起来了没有？别让他们跑掉了。
是喽，是喽。
那就把他们揪上来。
除了温迪，倒霉的囚徒们一个个从货舱里被拉了出来，给排成一行，站在胡克面前。起初，胡克好像没看见他们，他懒洋洋地坐在那儿，有腔有调地哼着几句粗野的歌，手里玩弄着一副纸牌。他嘴里的雪茄烟的火光一闪一闪地映出了他脸上的颜色。
好吧，小子们，
胡克干脆地说，
你们中间六个人今晚走跳板，我还可以留下两个做小厮，留下你们哪两个呢？
除非万不得已，不要惹他发火。
温迪在货舱里曾这样告诉孩子们。所以图图很有礼貌地走上前去。图图很不愿意在这个人手底下当差，可是他灵机一动，想到可以把责任推给一个不在场的人。他尽管有点笨，可还是知道只有做母亲的总是愿意待人受过的。所有的孩子们都知道这一点，都因此看不起母亲们，可是又时常加以利用。于是图图就谨慎地解释说，
你知道先生，我想我母亲是不会愿意我当海盗的。你母亲会愿意你当海盗吗，斯莱特利？
他冲斯莱特利挤了挤眼。
斯莱特利悲伤地说，我想他不会的。
好像他希望事情不是这样。
你们的母亲愿意你们当海盗吗，孪生子？我想他不会。
老大说，他也像别的孩子一样聪明。
尼布斯，你
少废话，
胡克吼道。说话的孩子给拉了回去。
你小子，
胡克对约翰说，
你像是还有点勇气，你从来没有想过当海盗吗，我的乖乖？
约翰 在做算术习题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诘问。胡克单挑出他来问，使他感到有点突然。
我有一次想把自己叫做红手杰克。
约翰犹豫地说。
这名字不赖呀，要是你入伙，我们就这样叫你。
迈克尔，你怎么想？
约翰问。
要是我入伙，你们叫我什么？
迈克尔问。
黑胡子乔。
迈克尔自然是颇感兴趣。
你干怎么样，约翰？
他要约翰来决定，约翰要他来决定。
我们入了伙，还能当国王的好百姓吗？
约翰问。回答从胡克的牙缝里挤了出来。
你们得宣誓打倒国王。
约翰或许一直表现得不太好，不过这一次他可大放光彩了。
那我不干。
他捶着胡克面前的木桶喊道。
我也不干。
迈克尔喊。
大英帝国长治久安。
卷毛高呼。暴怒的海盗们打他们的嘴。胡克大吼道，
这就定了你们的命运了，把他们的母亲带上来，准备好跳板。
他们不过是些孩子，看到杰克斯和切科抬来那块要命的跳板，脸都吓白了。可是当温迪被带来时，他们竭力装出勇敢的样子。我简直没法给你们描写温迪是多么瞧不起那些海盗。男孩们觉得当海盗的行当多少还有点迷人的地方，可是温迪只看到这艘船多年没有打扫过了，没有一个舷窗的玻璃不脏，你都能在上面用手指写出脏猪的字样。他已经在几个舷窗上写下了，可是当男孩们围在他身边时，当然他一心只为他们着想。
我的美人儿，
胡克说，嘴上像是抹了蜜糖，
你就要看着你的孩子们走跳板了。
尽管胡克是一位体面的绅士，可是他进食过急了，弄脏了皱领。突然他发现温迪正盯着他的衣领瞧，他急忙想去遮盖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他们是要去死吗？
温迪问，他的神情轻蔑透顶。
胡克几乎气晕了。
是的，
他恶狠狠地说。
全都住口，
他幸灾乐祸地喊道，
听一个母亲和他的孩子们的最后诀别。
这时温迪显得庄严极了。
亲爱的孩子们，这就是我最后对你们说话。
他坚定地说，
我觉得你们真正的母亲有句话要我转给你们，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要死得像英国绅士。
听了这话，就连海盗们也大为敬畏。
图图发狂似的大叫，我就要照我母亲希望的去做，你呢，伊布斯？
照我母亲希望的去做，你呢，孪生子？
照我母亲希望的去做，约翰，你？
可是胡克在震惊过后又发话了，
把他捆起来，
他狂叫。是斯密把温迪捆到桅杆上。
喂，我说小乖乖，
斯密悄悄地说，
要是你答应做我的母亲，我就救你。
可是就连对私密，温蒂也不肯答应。
我宁可一个孩子也没有，
他鄙夷地说。说来也够凄惨的，在斯密把温蒂捆在桅杆上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孩子望着他。孩子们的眼睛全都盯住那块跳板，他们将要去走那小小的最后几步，他们已经不敢指望自己能雄赳赳气昂昂地走那几步，他们已经失去了思想的能力，只剩下呆呆地望着，浑身发抖。胡克咬牙切齿地冲他们微笑，他朝着温蒂走去，他想要扳过他的脸来，让他瞧着孩子们一个个走上跳板。可是胡克没能走到他跟前，没能听到他要强迫他发出的呼痛声，他听到的是另一种声音，那是鳄鱼的可怕的滴答声。那声音他们全都听到了，海盗们、孩子们、文迪，刹那间所有的头都朝一个方向转过去，不是朝着发出声音的水里看，而是朝着胡克看。大家都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只和他有关，他们本来是演戏的，现在忽然变成看戏的了。看到胡克身上起的变化，那才叫吓人呢，就像他浑身骨节都挨了痛打，他瘫软的缩成一小团儿。那滴答声越来越近了，声音还没到，一个害人的念头先到了，那只鳄鱼要爬上船来了。胡克的那只铁爪也一动不动地垂着，好像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那进攻的敌人真正要得到的身体的一部分。落到这样孤立无援的境地，要是换了别人早就闭上眼睛倒地等死了，可是胡克那强大的头脑还在活动，他的头脑指挥他双膝着地跪在甲板上往前爬，尽量逃开那个声音。海盗们恭恭敬敬地给他让出一条路，让他一直爬到船舷那边才开口说话。
把我藏起来，
他沙哑地喊。海盗们团团围绕在他身边，他们的眼睛都躲开不看那个就要爬上船来的东西，他们不想去和他战斗，这是命啊。胡克藏起来以后，孩子们才由于好奇活动开来，一起涌到了船边去看那只鳄鱼爬上船来。这时他们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夜中最惊人的事儿，因为来救他们的不是鳄鱼，而是彼得。彼得做了个手势，示意他们不要发出惊喜的叫喊，免得引起怀疑。彼得继续发着滴答的声音。
每个人一生中都曾遇到过一些奇特的事儿，可是在一段时间内却毫无觉察。举个例子说吧，我们突然发现聋了一只耳朵，不知道聋了多久，就说半个钟头吧。那天晚上彼得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。上次我们说到他正悄悄地穿越海岛，一个手指头按着嘴唇，一手握刀做好准备，他看见鳄鱼从他身边爬过，没觉得有什么异样。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想起来了，鳄鱼没有发出滴答声。起初他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，不过
很快他就明白过来，是那只钟的发条走完了。鳄鱼突然失去了他最亲密的伴侣，该有多么伤心。彼得根本没替他考虑，他只是立刻就想到怎样利用这个变故。他决定自己学着发出滴答声，好让野兽听到，以为他就是鳄鱼，不加伤害地放他过去。他的滴答声模仿着惟妙惟肖，可是却引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。鳄鱼也像别的动物一样听到了滴答声，于是跟上了他。那鳄鱼究竟是想找回失去的东西，还是以为他的好友又滴答作响了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。因为这只鳄鱼是个很蠢的动物，它一旦有了一个念头，就像奴才一样固守不变。彼得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海岸，他的腿触到了水，就像丝毫不感到那是另一种物质。许多动物从陆上到水里都是这样的，可是在人类当中，我却没见过另一个人像他这样。他游泳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回定要和胡克拼个你死我活。他已经滴答了很久，现在继续滴答下去已经不知不觉了。要是他觉出了，他早就停止了滴答。因为靠发出滴答声登上海盗船，固然是一条绝妙的计策，他却没有想到过。正相反，他自以为像只老鼠似的悄无声息地爬上了船边。等到他看见海盗们纷纷躲开他，胡克藏在他们中间失魂落魄，像看到鳄鱼一样，他不由得也惊讶起来。鳄鱼，彼得刚想起鳄鱼就听到了滴答声。起初他以为声音是鳄鱼发出的，他很快地回头扫一眼，这才发现发出滴答声的原来是他自己。眨眼间他明白了当时的情势。
我多聪明啊，
他立刻想，于是他向孩子们做手势，示意他们不要拍手欢呼。就在这一档，舵手爱德华·坦特钻出前舱，从甲板上走过来。现在，读者，请你看着表，计算下面发生的事的时间。彼得举起刀来，砍得又准又深。约翰用手捂住这遭殃的海盗的嘴，不让他发出临死的呻吟。海盗向前栽倒了，四个孩子上前揪住他，防止他落地时发出咕咚的声音。彼得一挥手，那具臭尸就给抛下海去，只听得扑通一声，然后就是寂静。一共花去多少时间？
一个啦，
斯莱特利开始计数。这时有几个海盗壮着胆子东张西望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彼得一溜烟钻进了船舱。海盗们能够听到彼此的惊慌的喘息声了，可见那个更可怕的声音已经走远了。
他走了，船长，
斯密说，擦了擦他的眼镜，
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
胡克把头从带褶的衣领里慢慢地伸出来，仔细倾听，看还有没有滴答滴答的余音。一点声音没有，于是他雄赳赳地挺直了身体。
现在该走跳板了，
胡克舔着脸喊道。他现在更加恨那些孩子们，因为他们
看到了他的狼狈相。他又开始唱起那只恶毒的歌，
呦呵呦呵，跳动的木板啊，踩着木板走到头，连人带板掉下去，到海底去见大卫琼斯喽。
为了把囚徒吓得更厉害，胡克不顾尊严，沿着一块想象中的跳板舞过去，一面唱着一面冲他们狞笑。唱完了，他说，
走跳板之前，你们要不要尝尝九尾鞭的味道？
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永无岛以及孩子们的故事。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。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，成年人找不到的永无岛，凶猛的野兽，勇猛的印第安人，可怕的海盗，还有仙女和美人鱼，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。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